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嘴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另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9日，公元2000年8月19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法国已诚实为了声援西藏问题特别派三架直升飞机。澳大利亚和中国举行第四次人权会议，声援西藏问题组织翻坑示威。最后请听世事要闻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法国已诚实为了声援西藏问题特别派三架直升飞机。从今年7月9日启程，由欧洲狗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主持的徒步苦行活动至今已将近进行40多天了。前天为声援西藏问题而进行的徒步苦行活动队伍到达法国西莫纳地区，受到西莫纳总市长及部分有关高级官员和上千名西莫纳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面请听大镇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法国记者图登格里发出的消息，从7月9日启程由欧洲各声援西藏问题主持的徒步苦行活动至今已将近进行了40多天。前天为声援西藏问题而进行的徒步苦行活动队伍到达法国西莫尼地区，受到西莫尼总市长及部分高级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西莫尼总市长决定在该地区著名欧洲最高的蒙古波兰雪山顶上悬挂起一面西藏国旗。因当天天气恶劣，所以特派三架直升飞机，第一架直升机上悬挂起一面巨大的西藏国旗，第二架直升机上悬挂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被中共囚禁者的11世班禅根登去吉尼玛的瓷像，第三架直升飞机上面悬挂起写着西藏独立和在监狱中为争取自由人权遭受中共惨无人道虐待行为的西藏政治犯名单的横幅。三架别具一格令人瞩目的直升飞机在法国西莫尼空中盘旋来回飞旋了将近一个多小时。西莫尼总市长郑重声明，西藏没有重新获得独立之前，将在法国西莫尼总市长事务大楼前永远悬挂起西藏国旗，直到西藏独立。自从在欧洲各国为声援宣传西藏问题举行的徒步苦行活动40多天以来，至今在法国、意大利等六大城市和其他五个小城镇中决定悬挂起西藏国旗，直到西藏独立。此次为声援西藏问题而举行的徒步苦行活动队伍在法国西莫尼受到隆重设宴的欢迎仪式上，驻瑞士西藏办事处琼达高然特意从瑞士赶来代表西藏人民向所有参加苦行及支持声援西藏问题的人们致以由衷的感谢。此次在欧洲国举行的徒步苦行活动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大力协助并积极参与，每天都有许多不知名的各国朋友默默地跟在声援西藏徒步苦行队伍之中进行声援支持。前天在法国西莫尼市中为到达该地区徒步苦行队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还专门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西藏著名的歌手丹增贡固在音乐会上向欧洲人民奉献出了精彩的西藏传统独特风格的歌曲。此次在欧洲举办的声援西藏问题徒步苦行活动与前天结束在法国西莫尼的各项仪程与昨天到达法国著名城市马德里。
请听新闻。澳大利亚和中国举行第四次人权会议，声援西藏问题组织翻坑示威。设立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西藏问题宣传组织发出的消息，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和中国 的人权会议于本周星期三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拉开序幕。中国方面派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率领与会人员到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外政部副秘书长为主的与会人员展开讨论。于本周星期三，两国代表在澳大利亚外政部正在召开会议时，会议外面聚集了一些西藏人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在大规模举行示威游行活动。这个示威游行队伍中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多年来，澳大利亚的一些非官方性组织及团体纷纷谴责两国召开的人权会议的内容没有公布于众。澳大利亚律所协会会员 Bob Brown 先生为主的许多政治人物都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在澳大利亚上议员的支持下，澳大利亚律所协会会员 Bob Brown 先生就澳大利亚和中国人权会议议事提交了一份决议案。在这份决议案中强调指出，澳大利亚上议员要解释澳大利亚政府就中国讨论人权问题时所付出的条件，要公布在这些条件之下同中共讨论过的有关人权问题方面的内容，并且要说明通过协商所取得的成就等。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9.9000赫31米，晚上15.6500赫或15.7050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S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 00911892-28179。 我台的 email 号是 vothmedia.gibet.net。 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事实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康定铅矿工人亚荣的阿玛阿蒂指出，仅公历1960年到1962年间，就有12019名西藏犯人死于开采铅矿的苦狱中。公历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即在经济上放松和宽刑开放，对待政治犯也较以往稍有改善。但是除经济上的放松或开放，对西藏的政治自由等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公历1982年5月，将进行政治活动的115名西藏人以走私或刑事犯罪等罪名逮捕，其后又有许多人被逮捕。公历1983年11月底，仅在拉萨市区的监狱中既关押着， 750余名政治犯。公历1987年9月20日，200多名拉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其后的10月1日和1988年3月5日，前后连续发生的游行示威中，中国军警开枪镇压，不仅打死打伤许多西藏示威者，而且逮捕了2000多名西藏人。据 UPI 新闻社与公历1988年7月20日报道，中共官员乔石与公历1988年7月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视察时，宣布要对反抗中国统治的西藏人毫不仁慈手软地进行严厉打击。其后该项政策马上得到贯彻，公历1988年12月10日，在大昭寺前的广场上，中国政府对西藏人的和平抗议运动进行镇压时，其经过为当时在场的荷兰籍女士 Krisich 所亲眼见到。她说，当时军警没有进行任何的警告，便向着人群肆意扫射。她在逃跑时候手臂被击中。一位西方国家的记者指出，中国军警明确地得到了要杀死藏人的命令。不管怎样，在当时的镇压中，至少有15名西藏人被打死，150余人受伤，许多人被逮捕。从公历1989年3月5日开始，连续3天在拉萨发生示威游行。当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时，中国人再次武力镇压，并向西藏人的住宅开枪射击。据人们估计，当时约有80至400人丧生，而中国却声称只有11人死亡。另据当时在西藏的中国记者唐达宪所说，当时的镇压使400余西藏人被集体屠杀，几千人受伤，3000余人被捕。公历1989年3月7日晚，国务院发布了拉萨戒严的命令，公历1990年5月1日宣布解除戒严。国务院虽然宣布解除戒严，但是公历1991年7月，澳大利亚官方的人权代表在去拉萨视察后明确指出，公历1990年虽然解除了军事戒严，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实质上军事戒严仍在实施之中。国际特色组织在公历1991年的总结中，不仅做了类似上述的说法，而且还指出，武装警察无限制地掌握着随心所欲的逮捕和监禁西藏人的权利。为了使所谓解放西藏40周年的仪式能够顺利进行，与公历1990年5月10日将146名西藏人以各种罪名逮捕，随后召开所谓公判大会，并就逮捕事项进行公布。而在真正庆祝的那天，却在拉萨采取极为严厉的管制措施。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世事要闻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